大家好，这里是 She Rewires Digital。 She Rewires Digital 是基于线上分享活动来助力女性在 STEAM 领域发展的交流平台，由志愿者无偿在业余时间推广，以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地域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邀请来自全球 STEAM 领域以及其他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哈，我这边是本期策划 Frida， 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年2024年的第一场分享活动，然后在这里首先祝所有的小伙伴们新年快乐，然后希望大家都有和我们的2023年好好的告别，然后呢开开心心的迎接2024年。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享嘉宾是杜杜，他是一位来自我们在线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同时也是管理者，他见证了和参与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快速的变化起伏，并且依然在这个行业中耕耘。那下面就是他的分享了，我就把话筒给到杜杜。
好的，谢谢 Frida。 那大家好，我是杜杜。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想，我今天到底要给大家分享什么，就是我到底有什么是最想跟大家传达跟讨论的呢？因为平常我在线教育这个行业嘛，然后就是有非常多要去跟学员要去跟用户交流的机会，也会讲非常非常多的管理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职业探索的话题。那最终的结论呢，其实是大家今天看到这个标题，就是在职业成长的旅途之中，我们会不断的跟真实的自我、真实的别人、真实的组织环境乃至于真实的世界狭路相逢，而应对的方式或者说是攀登的姿态，我自己认为是并没有标准答案的，只有我们每一个个体不懈的探索。那今天我的分享呢，也是我个人探索的过程中的一些个体的经验跟故事和一些我的所思所感，那也希望这次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启发跟灵感了。好，那我就先花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目前是在一间在线教育公司，主要是负责的是课程研发的管理工作，同时呢也会带团队做业务，完成一些商业化的目标。那我们团队做的课程用户量是不算少的，可能大家平时刷朋友圈或者公众号或者刷小红书、抖音的时候，也许会刷到过我们的广告。那其实大家看到这张 PPT 啊，是我在线下去做各类企业的培训或者是公关稿里面会用到的自我介绍。那目的呢，其实是为了通过介绍这么一些数字，快速的让听者对我贴上标签嘛。比如说我管理着很多个部门啊，然后我们的用户量超过了百万，然后我用多长时间，然后大概管有最多时候有管了100多个人，然后这个创收有几千万等等。但是这些数字我自己认为对于了解一个人来说并不重要。那今天跟大家做分享呢，我也想跟大家讲讲这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是更值得分享的。那我就从头讲起了啊，简单的讲一讲。我毕业之后呢，是先在香港做了几年记者，当时做记者的人嘛，就总是怀抱着一腔新闻理想，那当时就是想做这个大时代的观察者跟记录者，还想，当然想为弱势群体发声啦，也想要纠正一些群体的偏见，因为我自己是作为大陆人嘛，然后在香港做媒体行业，自然会有很多身份上面的困惑，然后去和想要去表达的东西。那很显然我是失败了的，然后离开了这个行业。那现在回头看呢，其实我当时的那些理想是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才能看到一点点的曙光，而当时的我只是稍微碰壁了一下就灰心丧气的离开了。我还有很多朋友跟前辈仍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坚持着。那我自己离开香港，离开了媒体行业之后呢，就一头扎进了这个高速发展的中国互联网行业，也刚好见证了其中跟教育行业的一个交叉点，也就是知识付费到后来的在线教育的一个兴起的全过程。那我所加入的那个创业公司呢，也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一开始是20来个人，我加入的时候是20来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成为了行业内或者是资本圈里面小有名气的新兴公司吧。也是因为我们做的几代产品都还不错，所以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到后面高速发展时期的1000人也没花多长时间。然后办公地点也从一个很小的办公室 搬到了，因为我们在深圳嘛，就是在深圳南山科技园，可以俯瞰整个科技园的一个写字楼的顶层。那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职业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从一开始加入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一线的课程研发的岗位加入的。那后来呢，我就成为了研发部门的管理者，然后跟就是 CEO 直接汇报嘛。再后来发生了一个很戏剧性的转变啊，就是 CEO 有一天跟我说：“那你管完研发了，你把你们做某个产品的业务线也一起管掉吧。”我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跨到了那个业务管理岗，然后直接统管了一整个业务线产品线。那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来说，一个公司里面它都会有不同环节嘛，从生产研发，然后再到市场销售、售后服务、客户成功等等。那我当时要负责的呢，一个大部门就是要去统管这些所有的环节。要去对整个团队的营收、利润、成本等等负责任。好，那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但也有很多痛苦的问题要去面对。比如说，我做记者的时候是最讨厌看经管类的书籍。然后那几年，但是后来我要去做一个所谓的高管，然后要去管这个业务部门嘛，那我肯定得去恶补商业知识，所以。不知道看了多少本商业书籍，但后来发现，其中有用的其实很少。那这个过程呢，其实是还蛮有戏剧性，也蛮有时代性的一个缩影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团队足够努力，我们基本上每天可能都工作到晚上11、12点，然后一周，不说工作7天吧，至少工作6天是有的，而且都是自愿加班，因为觉得所谓的年轻人改变世界的一个愿景，有愿景在哪嘛，而且又有一个市场的热烈的反馈。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那是我们自己努力应得的，我们值得这个所有的荣光和好的成果。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把时代浪潮的托举当成了是自己的能力。那这个结论对于今天来说，对于今天的大家来说，肯定都不陌生了，因为浪潮已经退去了。然后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在裸泳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这片沙滩里面，多多少少都感受到了这种冰凉的滋味。那教育行业当然更加是如此了。后来呢，我就在这个前一个阶段，这个时代浪潮过去之后呢，当然我也迎来了很大的一次滑铁卢。在这个滑铁卢时刻里面，其实我的业务被关闭，然后团队被解散，重新又回到一个很基础的小管理岗位上，然后重新开始做一些研发工作。那我在遇到这个滑铁卢时刻的前后，其实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的公司行业所起到的作用的，但是当然，后来大家，国内的同学可能比较了解，就是在教培行业，后来在2、3年前的双减政策，以及整个在线教育行业所采用的这种以流量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以及后来的疫情和现在的整个经济环境等等，其实这些对我们整个行业肯定是造成了重创，然后一直很多公司就在这个过程中死掉了。以及我们公司也在不断的调整中，也有点苟到现在的意味吧，因为确实很多同行都已经死掉了。那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意识到说社会的变化、行业的变化对于我们业务的影响会是这么的大。我只知道说我花了很多心血的业务被关闭了，然后我的部门被解散了，我得重新去做一些，就是度过一些令人沮丧的时刻吧。但其实后来。也没有过很长时间，我又卷土重来，又开了新的产品线去折腾，然后甚至也把一个新的产品做到了好几千万的营收，那部门又重新变大了。然后后来我还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做直播讲师，做带货主播，然后直播了好几百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并不是一个英雄跌倒然后又站起来的一个所谓的英雄之旅的过程，而是一个大大小小的滑铁卢时刻重复上演，一直到现在也在持续变化。那所以。大家听我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是如果一定要给自己贴标签的话，其实我不会去贴前面那些我管了多少人，我的产品有多少用户，我们做了多少营收的这些数字的标签。我觉得我的经历特殊之处，或者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立足点在于说，第一是我所在的在线教育这个行业，它本身是互联网跟教培行业的一个交叉点嘛。那它的发展阶段在这10年里面也非常特殊，其实不到10年，它就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一开始它很快就成为了风口上的猪，然后我当时感受到就是资本跟人才的大量流入，很多海内外的高校的毕业生都会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啊，当时面试都面不过来。 我也记得当时公司账上还有好几亿融资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兴奋说要大干一场。那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下滑跌落期。那我自己作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公司管理团队的成员呢，经历了很完整的行业周期，在一个我们公司和我自己都很年轻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觉得我对于职业发展其实有了相对来说更加清醒的一个认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是做线上课程的嘛，那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团队做的就是管理课。那这个管理课的产品呢，其实它用户量也是挺多的，有好几十万。那我在观察这些用户的时候会发现，从他们的这个职级、职业、收入以及年龄还有他们思考的问题来看，他们绝对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也已经就是三十多岁到三十岁到四十五岁左右的这么一群在各行各业里面担任管理岗位的人。那这些人呢，其实因为是线上的关系，所以我们能够收集到大量的数据。我自己也有机会和其中的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的进行了交流。所以其实我有幸有这么样一个机会，听到了他们表达的非常多的问题跟困惑。那这里面的视角我觉得是有特殊性的，就是我既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样本量，看到了一个数据导向的一个结论，也听到了很多很具象的精彩的职业生涯的故事。所以就会让我不断重新理解着个人发展这件事情，以及去理解不同类型组织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第三点就是我自己其实曾经觉得，因为我是从做记者出身嘛，我觉得我当时会觉得我不可能走上管理路线，也不可能在任何一家公司去做所谓的管理岗位，因为我自己的性格也好，然后热情也好，爱好也好，都不是这样的。我当时觉得我可能会做一个愤世嫉俗的记者到我退休吧，然后在误打误撞的进入到了互联网行业，走上了管理路线之后呢，其实经历了很多环境的起伏，我也一直都有很多的困惑，也一直都在学习跟体会，在想真实的管理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想走上管理路线的话，这条路上到底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我想这可能也是今天来听的朋友们想要去听我分享的一些话题，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探讨的问题。那在这儿我想先从我自己的职业角色，也就是所谓的公司高管谈起。那公司高管呢，其实我是经常在各种文章各种视频短视频的分享里面看到很多博主在做公司高管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类似这样的分享。一般就是年薪百万啊，然后运筹帷幄啦，然后高瞻远瞩啦，要把很多很困难的事情都看得很透彻啦等等。但其实每次我看这些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就挺扯淡的。后来我也逐渐发现，其实这些大部分的内容后面是为了卖他的课卖他的产品，所以他才这么包装的。那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以及我和很多个同样在干这个活干高管这个活的人交流的结果来看，做高管或者说做一个管理层做一个管理者，其实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吧。那我觉得我当时写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好笑的，就是作为高管的第一个工作日常呢，其实是假装会做某些事情和反复练习失败。因为所谓的高管这个词呢，当然要给人一种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感觉嘛，那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其中一面，因为要做战略。但其实真相其实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公司的年轻管理者，并不是我坐上了某个位置就天然的会具备相应的能力的，那这是当然的，对吧？记得我早几年的时候，我参与那个时候我是就需要去参与制定公司的年度战略啦之类的，然后还要做我自己部门的年度计划。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看那些文档的时候，我会发现抽象的想象居多。对于这些计划到底要如果要做成的话，需要什么样的环境的支持、前期的储备啊、人才资源的储备，以及财务上成本的核算，以及现金流把账算明白，这些完全是没有任何概念的。那几年其实早几年的时候，每次到年终做复盘，那我总是觉得就有点哭笑不得吧，好像说如果说没有成果那又不太公平，对我和我的团队都不公平，因为这一年我们干的事情真的不少，但是总是和计划里面想象的不太一样，有时候甚至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吧。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大家觉得你们的上级是在拍脑袋做决策，那真相有可能就是这样，他确实在拍脑袋，他确实没有想清楚。那除了定战略这种大事之外呢，我当刚做管理的时候，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新鲜的，没做过的。就比如说我要去对一些重要的事情下决策下判断，我要去懂得 开始懂得识人用人，我要开始去学会面对下属的情绪。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的是，曾经我有一个下属因为晋升失败，然后在我的办公室哭了2个小时，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去安抚他的情绪，以及去调整他的状态。然后我记得也有一个一线的同事入职可能大概半年时间吧，就提了离职。然后提离职之前呢，把他的直接上级投诉到我这里，他说他的上级德不配位，要求我给个说法，不然就要投诉到老板那里。然后这些事情都经常发生，然后当时其实我是不太懂得要怎么去面对的。那还比如说更常见的是要去解决两个团队之间的矛盾了，然后要去思考说老板下了一个很高的我都觉得完成不了的目标，我要怎么样去做目标分解和交代给团队去做呢，以及可能有时候自己身心非常疲惫了，已经还要去百般的去调动团队的积极性，因为你要让大家动起来要干活嘛。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说起来其实真的并不简单，我现在也觉得这些事情并不简单。所以我那些年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在假装会做跟练习失败之间反复横跳。我本来就是以为我当时可能太年轻了，经验少，所以我学习了很多东西，也找很多老师上很多课去交流。但是后来跟一些前辈的管理者交流多了之后，才知道其实这个是大家的工作常态。因为大多数的核心管理者而言，都在他的核心工作就是在面对变化。那变化意味着之前的经验是不一定还能管用的，不管你之前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只是说可能大家会安慰说，我说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呢，你面对失败的心境会相对成熟一点。那我现在年纪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还是在假装会做跟练习失败，但是练习的这个过程好像更加从容了一些。那我记得当时我还会拿一些名言警句来安慰自己嘛，因为总是寻求一点心理安慰。比如说我记得有个硅谷的创业者说，如果你没有经常失败的话，那可能是你做事情太保守了吧。那我当时也会疑惑说，哎，那我失败的频率也太高了，难道不是我做事太激进了吗？但无论怎么说啊，无论是自嘲也好，还是软弱也好，但认输是不可能认输的，因为一个是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另外呢，就是我既然坐在了这个岗位上，肯定是要硬着头皮，也要去把责任扛起来的，毕竟你要养活整个团队嘛。那所以我那些年的状态基本上就是总是在怀疑，总是在犹豫。但同时呢，又是勤勉的工作，每天工作到半夜，然后再把自己破烂的状态缝缝补补一下，然后第二天上班又是一条好汉。那在这种状态里面，其实我就会迎来了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我的一次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我所负责的业务，因为它的利润的状况、盈利状况是比较一般的，可能在发展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有更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当整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这个业务部门就被关闭掉了。那把部门的团队也解散了，当时会觉得，真的觉得五味杂陈吧，就是几年的心血一朝归零啊，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工作日常。但是其实你自己去面对失败的时候，怎么样都还好说，因为你自己要去承担，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跟承担嘛。但是当你意识到你的行为、你的决策、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很多别人的时候，那你的心态，当时我的心态就会非常的不一样。我现在脑袋里面还有一些很深刻的场景，关于失败的，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遇到这种程度的挫折嘛，难免情绪是过剩的。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写这个团队解散的那个通知的时候，要发到群里面。我还写了一句话，叫做"大家一起加油努力，日后顶峰相见"。日后顶峰相见这个词通常是用在一些总之不是解散的场面里面的。那我当时写下来呢，是为了想鼓励一下沮丧的团队嘛。但是现在想起来，那哪里能够鼓励到什么人？只是说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很苍白的安慰而已。然后后来我在屏幕上写了"后来裁员"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裁员，有没有裁过人，有没有被裁过？我想说，我跟很多管理者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职业生涯中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做裁员的时候，第一次做裁员面谈的时候。那事实上，我那个时候说来也可笑，我已经裁过很多人了。那个时候，所以从技术上来说，我是能够情绪稳定的跟对方说啊，我们的业务情况是如何的，我们要去做团队上的调整，然后裁员补偿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也做好了准备去 准备接住对方的情绪，说对方完全是可以不满意，完全可以愤怒，可以难过，然后可以对我发泄不满。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在那个状况下还是鼓励我，对，然后他们会说，我知道就你也努力了，然后相信接下来就我走之后嘛，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公司的或者团队的运营状况能够改善之后，大家你带着大家一定能够做得更好。那那个时候在那个状况下被鼓励其实是百感交集的，然后这种感受可能我很长时间都难以忘记。那还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这工作已经把你折腾的身心俱疲了，但是总会有一根稻草还想要压死你这个骆驼的，就是比如说总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你看中的下属然后在工作软件上敲了你一下，然后说杜杜我想找你聊一下，我就知道又有事了，还是来了吧。但是其实可能对方跟你聊的时候也没有责怪你什么，但他的表达就是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那可能要选择离职了。那你忍不住就是会去想，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是我哪里考虑的不够周全吗？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所以其实在这些事情过后呢，我有一些想法，一个是我会更加关注我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状态对于我身边的团队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管理者肯定是不能够让自己被淹没在这些比较灰色的情绪里面的，所以今天应该也有我的前团队成员现团队成员在听啊，所以我的团队成员看到了我可能有时候肯定也是疲惫的，但是总是应该是一个有想法或者是有信心，至少是总是很忙碌的一个状态，然后没有说很闲下来的时候。那大家看到的你们的上级可能也是跟我类似的状态吧，我猜。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做管理的人不管高中基层吧，或者是创业者，大家都是普通人。那普通人呢，他就会有无知，会有懦弱，会有迷茫，会有害怕失败，会有辗转反侧的时候。但是其中好的管理者呢，他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影响着整个团队的，那他会好好的去承担他们所做的决策所对应的责任跟后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会让自己一步一步的真正的成长成熟起来，然后让团队能够感受到更多积极跟正面的影响。那这样我讲了这些过去的沮丧的事情，不知道能不能稍稍摘下大家对于管理者群体的一些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滤镜。那我自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逐渐摘下了对自己的滤镜的，就是去反而能够更加认真的去体会自己能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和哪些方面我是需要咬牙去做出突破才能够去打破这种困境的。那我的管理经历中呢，其实反反复复就在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叫做做产品，第二件事情呢叫做做业务或叫做生意，第三件事情叫做管理。那做这三件事情是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做产品其实是如果有做产品经理的同学，那还有做开发的同学可能知道，那我们就是需要去把握客户的需求嘛，然后针对这个需求做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像我所在的公司是做在线课程产品的，那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带团队去洞察用户需求啊，然后去设计解决方案啊，要有一整套的在线课程的生产流程，然后要去协同产品经理啊、设计师、开发，然后课程研发等等团队去共同完成一个产品的生产，这就是做产品。那做业务或者是做生意呢，其实它也是站在客户的视角，但是做的事情不一样。通常是在做营销和销售类的工作，但关注的呢，就是我们要去哪里吸引到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要去如何定价，我们的销售策略会是什么，我们的营销策略会是什么。我们在营销团队里面或者说业务团队里面经常交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里，然后把别人的钱然后装进自己的口袋，这就是一个产生利润的过程。这里面其实是非常需要商业的敏感性、业务的判断力，然后以及还要经常去为团队打鸡血，因为业务团队嘛其实是很容易疲惫的。那产品跟业务之间呢，这两者其实是一个上下游合作关系，一方把产品生产出来，然后一方把产品推向市场获得利润。其实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着博弈，那做管理呢，就是不断去调和这种博弈，而且通常是在我们本身的专业能力还不错的基础之上，然后把我们要做的事情借助团队去放大。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其他人都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恰恰相反，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需要我们通过保障团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个人目标达成来完成整体的目标。如果你只考虑团队的目标自己的目标的话，其实是很难把一个团队给带好的。那在实际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会发现 我的边界或者说我的优势是在产品跟管理上能够做得更好。成果上就是我会发现我们的产品质量还不错，能够对学习者有一点用，然后这是从付费学习时长的数据以及用户给我们的一些主观的正向反馈中去做的确认。那另外呢，我自己会比较坚持在做管理中人是很重要的，然后我总是希望能够为团队营造一个比较互助的平等的有成长性的环境。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屡屡碰壁了，因为在商业公司里面要为这种环境其实是挺难的，说实话。但回过头来看，我会发现我的团队成员呢做事情真的是总是尽心尽力的，自驱力非常强，这是他们特别特别美好的一面。这跟我无关，就是他们身上美好的一面。但我也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跟他们的互动，然后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很多人的成长跟成熟，然后他们不管在我的团队里面还是去到了别的平台，他们也都是非常亮眼的那个骨干那个星星。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我自己做管理而言真正最大的成就感来源。那相应的我也发现在我擅长的同时我会有很不擅长做的事情，就是在做业务做个直接跟现影响现金流的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需要花成倍的时间去学习的。然后一开始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非常沮丧，就是因为养活团队的责任在自己身上嘛，你每个月是要看财务报表，你是要跟老板汇报，你是要去决定说大家的奖金大家的绩效能够去发多少的。但而且还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就是发现原来我自己不太懂赚钱啊，就这件事情多多少少还是会让人有些在意。但是在这个反复的脱模的过程中，在看到打磨自己的边界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了更清晰的体会之后，也是知道了自己在某方面具体缺什么之后，我后来的选择呢其实是找到一些更加懂业务也对业务更有热情的小伙伴，然后把他们招进我的团队，然后成为我的得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了自己身上。但是前面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的过程，就是我自己真正要下场去做业务，下场去做一些，我当时自己是花了很多时间自己打电话去做销售啊等等的。这个其实这个 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我的视角永远都是单一的。那在这个发现边界跟判断对策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也是我作为管理者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日常。好，那第二个工作日常呢，也许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能能够感受到我想表达的，就是做管理的日常就是要面对超级多的矛盾。那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做业务跟做产品嘛，那天然两者或两个团队的思维方式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两边团队呢也经常会有摩擦。比如说业务团队可能会来跟我说某个功能就是用户想要的，那你们不上这会影响用户的购买决策，那我们的业务目标我们的 KPI 到底要怎么完成。那产品团队会说你只是看到了个别的用户的主观的想法，这真的能代表整个用户群体吗？那这些需求我们肯定要去花时间调研一下，调研完了之后还要去做新的解决方案产品方案不是吗？还要去考虑效率成本等等。那通常这个时候业务团队就会急吼吼的来找我说他们就产品的那边做研发那边做事情真的太磨叽了，那人家竞品这些东西早就有了，然后他们给我要上线的排期要等两个月，那老板你帮我推一下吧，你这个事情真的要重视一下。其实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有时候我会跟团队自嘲也嘲笑他们就是说我感觉我跟幼儿园园长一样，每次都看一帮小朋友互掐。但这里面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冲突的。但很多时候除了这种针尖对麦芒的矛盾之外呢，往往我要去面对的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就什么都要的这种执念。比如说做管理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去考量的是效率、质量、成本三者的关系。那所有的管理者当然在接到目标在做思考的时候都希望效率高、质量高、成本低。但是这个三角形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是真的能够完成的吗？又比如说当业务非常高压的时候，可能我们一个月要上线好几个功能好几个产品的时候，当这个月的业务的 KPI 销售额的目标又翻了一倍的时候，就非常高压的。那我既希望团队能够扛住压力，还希望说他们能够保持成长，还能够有饱满的一个精神状态，有主动性。然后还比如说作为管理者而言，肯定会考量一个问题是专业能力跟管理能力是不是我都想提升。那其实在这些不断的矛盾，然后既就是什么都想要的执念之中呢，我要去不断的看到一个事实，或者说 那个打脸的结果，失败的结果会不断的提醒我，我的资源、团队的资源、团队的精力、能力永远都是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才会像救火队长一样，整天都在为目标啊、为 KPI 啊、为所谓的战略啊、客户啊等等这些东西奔忙，然后到处去灭火。但是如果老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观察到你的上级特别忙，每天都在开很多的会，但是你觉得你们团队并没有进展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寻求努力寻求平衡的状态中。但我觉得这就跟在一个独木桥上百般的去寻求最佳平衡是一样的。我后来其实逐渐发现，我要做的不是要去在独木桥上寻求平衡，而是我要去选择好一个优先级，就直接从这个桥上跳下去游泳，哪有空给你慢慢平衡啊？在实际的业务之中。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比如说当我选择了一段时间让业务处于高压的状态，需要快速出成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花时间去处理团队成员的倦怠，不然我不可能期望大家永远都是一边加班一边充满干劲。比如说我选择了压缩成本提高效率，那在这个阶段质量必然是妥协，那下个阶段我的重心又应该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对某些事实调整我的预期，以及提前思考下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不是要做转移呢？这些事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那么个道理嘛，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我才真正的会发现，人的常态就是想要太多，想得太多，想要太多，而这种状态呢必然会阻碍我们真正的重要的行动。所以我经常会提醒自己，很多时候没有平衡，只有取舍。那当我想得更清晰的时候，团队的目标也会更加聚焦。所以大家在看自己领导你们的上级的一些行为和决策的时候，不妨从我刚刚的分享中得到一种视角，就是抽离一下，去想一想他这么做到底是对什么事情说了 yes， 对什么事情说 no， 他关注的真正的重点可能是什么。那这个一方面呢，是有助于我们能够客观的看待上级，看到他的决策风格，他的价值取向啊，因为一个人嘴上说的跟行为上做的，肯定是他的行为更能体现他的真实的想法。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这种方式更加理解领导的目标背后的意图，其实这个是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很基础的先决条件。那这里其实就分享完了我作为所谓的公司高管的过程中经历的一些跌跌撞撞。那这里因为大家我了解到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是在想往管理路线发展的一个状态嘛，那我也想延伸一个话题，就是对待上级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会听到各种团队的小伙伴在吐槽老板嘛，或者说对老板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我想说的第一个点是，没有完美的上级。可能有些上级让你感觉光鲜亮丽，有些人让你感觉他怎么不可理喻，但是由我所见，这些人其实包括我自己都经常是他就是一个常常困惑常常无助的普通人。所以很多事情他其实是要需要时间慢慢想清楚，需要时间去做出更好的决策的。那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个为上级分忧的下属其实很有必要的。而我说的这个分忧其实绝对不是说去捧着领导去做狗腿子，而是说以一个平视的心态，你都知道他是一个普通人了，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会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那你的专业能力也好，你的洞察力也好，你所观察到的团队状态也好，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让你们团队一起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其实在你跟上级的相处之中呢，会自然很多，因为你们可以共享一些好的成果，然后也能够有一些更加深度的交流。那第二点就是所谓的向上管理这个话题。向上管理呢，已经我觉得在很多时候是被妖魔化的，然后我们可能会称之为办公室政治啊，或者是舔老板啊之类的。但是正常向上管理其实核心是在于你跟你的上级要去建立信任，因为上级那里一定是有一些你想要把事情做好所必备的东西，比如说他的视野、他的信息面、他的专业能力、他手上的资源，他能够去推动大老板或者推动其他部门跟你协作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把事情做成的条件。所以向上管理其实重点不在于领导，不在于上面那个人，而在于我们自己。这件事情如果能够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那何乐而不为呢？那第三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会听小伙伴们或者朋友们也好，我们的学员们也好，去讲工作体验跟领导的关系。那我想说，领导的管理能力确实很大程度上的决定了下属团队的工作体验。这里面分几种情况，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工作体验不佳，总是怀疑自己的话， 请不用总是怀疑自己了，因为这大概率是上级的问题，上级的问题或者是环境的问题。因为一个执行层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是有限的，那影响最大的那个人一定是上级。但是如果有的小伙伴呢是习惯于去吐槽领导的话，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不同情况。就是如果你吐槽领导，但是你又不是想很想离开的话，那你就放弃对这个人的幻想，他就是一个这样有缺陷的人，那他的长处能不能够为你所用，能不能够让你在这个公司获得一个你想要的发展，思考这个问题就好了，不必去看他的短处。那个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要么呢我们就干脆换个环境，这样总归都是让自己舒服一点。我自己其实也很不提倡说在团队里面有总是有互相吐槽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它一定会带来一些负能量的连锁反应，然后导致大家的气氛是很差的。然后我会希望说大家有事情就可以提出来，然后提出来之后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好聚好散的结果嘛。那我在今天想特别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鼓励吧，就是我自己的心态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觉得我的上级不 OK， 他有很多待改进的地方，有很多我看不惯的地方，那我自己想不想要往这条路线上发展，如果我想的话，那我就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上级，为我的团队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在管理上的心态，也是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看不惯的事情，不妨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为工作环境 为团队小伙伴的工作体验做出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那讲到这儿呢，我的部分就讲完了。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你想要在管理路线上进阶的话，是有哪些功课，有哪些问题需要去考虑。在正式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大家的心态啊，就是我在做这个管理咨询的时候，经常会被做管理的同学问到一些类似的问题，比如说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啊？我在这里列了五种素质，大家可以想一想，这里面哪些素质你觉得是优秀管理者必须要拥有的？然后还有哪些素质你觉得是没有写在这里，但是也很重要的呢？这五种素质我都列在上面了，包括挑战现状的勇气，包括在逆境中仍然能够蓬勃发展，包括能够识大体，为了大局进行合作，包括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能够确定一个清晰的方向，包括无所畏惧的决断力。其实这些都是看上去好像是很美好的一些描述，而且这 五条描述它本身它的来源是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MBA EMBA 的项目的宣传手册上所描述的，参加了这个项目就能够去变成一个怎样的领导者。但是这些素质真的是缺一不可吗？我经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也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到底应该拥有怎样的基础素质才能够去做好一个管理者呢？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是一位管理大师叫做明茨伯格，他其实做了一件我觉得有点有趣又有点无聊的事情，他把他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的各种学校各种企业对于优秀管理者的素质描述都收集起来，然后去汇总，最后他汇总成了一个这样的这么一大坨东西。这就是他收集到的所有的关于一个优秀管理者必备的素质，这里面一共有52项，我就不一一念了，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有性格啊，然后有你的 智力啊，然后 有你的一些价值观呢、啊，甚至还有身材高大这种东西。对，但是其实明斯伯格在那本书里面他做完这个归结之后呢，他给了一个结论，就是拥有这52个素质其实你绝对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者，但是问题是如果这些素质美好的素质你都拥有，你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人类会同时拥有这么多美好的品质。所以这里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相信也是这位管理大师想跟我传达的是，我们不需要做好所有的准备，而且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所谓的领导气质才能够去 把管理工作做好。其实对我来说，或者说我想给大家建议是，关注你已经有的品质，发挥你的禀赋是更加重要的。好，那我经常被问到第二个问题，杜杜老师到底什么是管理？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先回到理论上，然后去看一看什么是管理。这里是就是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明茨伯格，一位管理大师提出了一个管理三角模型理论，然后另外还有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德鲁克， 他所提出一个管理思想。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的这三角形，它中间是管理是一种实践，然后旁边的三个三角呢是艺术、科学跟手艺。那明茨伯格这位大师所讲的是管理是艺术、科学跟手艺三者的一个交汇，他的意思是我们其实需要大量建立在真实经验之上的手艺，就是我们要去做很多实际的管理工作，然后也需要有适当的艺术性，就是来去创造一些创造性的思想，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好的工具啊，然后好的产品啊，都是有一些伟大的想法迸发出来的，对吧？还需要有一些系统的分析，去发现秩序，也就是科学的那一面。那德鲁克所讲的呢，就是事为先，人为重，政治为基啊。那讲他讲的就是，首先要目标管理啊，要做结果导向啊，要以事情为重。那人呢，你当然也要视人为人，要去重视你团队里面的人才发展。那最后呢，作为管理者，我们要拥有一个正直的品格。我一开始看这些管理理论的时候，我觉得概括的太好了，但是我自己真正做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些要求真的也太高了吧，就是简直是要求我们要做六边形战士。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接触了这么多的管理者啊，从不同各个层级各个行业的都有接触过，真的没有发现有谁在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拿捏的特别好，大家都是各有倾斜各有所长的。而且现在的我呢，其实并不认为这些描述首先你要先达到了你才能够去做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这些理论，这些管理的理论，它其实展示的是一个完美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而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管理者，其实需要在每一天的日常管理工作之中去慢慢修炼自己。那我还在那位管理大师的书上看到了另外一句话，就是他采访了一个 CEO， 他问那个 CEO 啊，是一个很知名企业的 CEO 了，他问那个老板，你觉得管理是什么？对方说，管理就是一件该死的事情连着另外一件该死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位老板所讲的更接近我所认知到的管理上的事实，因为我们每天的管理工作就是去不断的预判跟应对风险，然后我每天的工作日常就是要去处理各种突发的坏事情，真的是这样的。但如果你有勇气去面对这个事实就够了，真的就够了。然后慢慢的呢，我们会从这个手忙脚乱的状态里面脱离出来，我们会开始能够更加从容的去处理这些所谓该死的事情，然后能有更多的时间跟智慧去思考长期的价值，能以所谓的以远虑来对抗近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哦，我们离那个大师所描述的境界又近了小小的一步，仅仅也只是这样而已。好，那这里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的拙见了，就是管理是做出来的，如果而且这是一个泥潭，如果你准备好了一脚踏进这个泥潭的话，你大胆去做就好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会经历一个循环，就是你准备好了去承担责任，然后你遭遇了挫折，发现现实跟想象中并不一样，但是你在挫折中也获得了成长，最终可能你有机会去走向卓越。那我刚刚说管理就是做管理工作其实是一个泥潭嘛，因为确实是有太多的破事要去做了，但其实这个泥潭也能够带给我们，当然能够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东西，不管是能力视野的成长，还是所谓的成人达己的快乐，还是说这个世俗的升职加薪。过了，其实我自己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再回头来看，说我一开始是完全排斥做管理，但阴差阳错的走上这条路线之后呢，我觉得做管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我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它是迫使我离开舒适区，然后长出了一些真正接地气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勇气。那我自己总结说，如果你自己想去踏上管理路线，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话，还是有一些必做的功课要去做的，除了心态上的准备之外。那有哪些功课呢？那第一个功课我认为是重视沟通，然后重视对于人际影响力的一个提升。很多人其实跟我交流的时候，大家会说，包括很多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管理的人都会说，他觉得做事比说话更重要，或者说做事比说话更专注更有价值。确实我跟很多管理者交流，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说，我们每天60%-70%的时间都在做沟通，都在开会。那如果有幸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写写字写写代码，简直不要太快乐。但是如果我要是问他们，那我强行拿掉你很多的沟通时间，让你来专注做好那些执行的事情，你觉得能够把结果变得更好吗？但大部分人给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不是因为开会有多么重要啊，而是说因为管理的基本定义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要协调一群人去把事情给做好。而你要去协调一群人， 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呀。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只要我的专业能力到位了，我在专业能力上花了足够多的时间，你在管理路线上就万事大吉。只要我的专业能力能服众，我就能够把团队给带好，肯定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个我能打保票。要去重视沟通，要去提升你的人际影响力，是成为好管理者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必备的条件，而且这个是可以练习的。那提升人际影响力其实会分几个阶段啊。当我们在执行者阶段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最小的圆圈里面，我会对大家有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我的团队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听得明白，说得清楚，也就是简单来说，结构化表达，你能够让跟其他人顺畅的沟通，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能在你的合作方、你的客户，你能跟他正常的沟通，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你开始从执行者往管理者过渡的时候，开始跟别人合作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去学会倾听，你要能够去照顾到别人的感受，来让这个合作更好的推行。因为双方的立场、视角、利益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你是必须要能够去照顾到对方的感受，而不是只管说这个事情怎么做更好。那最后你要去协调，你要去管理更多人的时候，你还得去通过沟通把别人的需求给把握好，然后你还要能够去盘点跟灵活调动手上的资源，让需求跟资源这两者之间呢能够良性的匹配和流动起来，来实现人性的凝聚，来实现团队状态的一个改善跟协同效率的最大化。那这些事情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是很值得去做，是我们离开了一个公司也能够带走的能力。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也是给女孩子们的，我相信今天来听分享的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女孩。那我会发现一个点，就大家经常在讲女性领导力嘛，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我会觉得女生呢通常是自我觉察跟反思比较强，喜欢找自己的问题，那男生就不会。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女生的自我评估往往比男性会稍低一些。就假设说一个一男一女，客观来说能力我给他们的评价都是8分的话，那男生应该就会说自己是10分，女生就说自己可能就是6、7分。但这大家能看到10分跟6分之间这个评估差别有多大，而你对于自己的一个评估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希望大家敢于去销售自己，敢于去推销自己。这里面我希望大家要去做的练习就是，你要学会说我想要做某件事情，而且要去锻炼说我把我想要做跟我为什么能做这件事情说的很有底气，很顺畅。就比如说有一些场景，比如说你想要去加薪，要跟上级提加薪，你想要在一群人里面主动负责某个项目或者某件事情，你想要去争取晋升的机会，你想要去以自己的部门为主导来去推进某个事情，那请你都敢于去销售自己，敢于说我想要怎么做，我为什么觉得这样做是更好的，然后让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如果下次有这样的机会而你犹豫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起这句话，然后敢于销售自己，然后试试勇敢一次，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这是给女孩子们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好，那刚刚讲了关于人际影响力，关于沟通的嘛，然后第二个功课呢，其实是听上去好像有点抽象，我把它叫做积累闭环的能力和成果。其实闭环这个东西呢，它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是怎么完成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来的，它又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解决过程中风险是什么，它最终的解决效果是什么，它的影响是如何的。你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做好，而不仅仅是做完，你才能够去脱离一个所谓的螺丝钉的心态，然后真正的去做一件事情的主人。具体来说，其实积累闭环本身是要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思维方式要去改变。很多人做执行者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所谓的学生思维，就是要把我一亩三分地里面的事情做完，交差就好了，我做到自己满意就可以了。但是闭环的思维方式呢，是你必须对一件事情先有假设，然后再去推动执行，最后你还能够去验证这个假设，这件事情才叫做真正的闭环，而不是你完成了就叫闭环。那第二个呢，就是看问题的视角。你在看待自己所做的工作或者是公司里面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就是这个到底解决了我们所在的企业或者组织里面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企业里面的核心驱动力相关的吗？比如说一家企业如果是销售驱动和产品驱动，它可能它关心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那你所做的事情为外部的客户， 而不是为你自己或为你的上级创造了什么样的差异化的价值呢？把它放在整个市场来看，你觉得它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那最后呢，就是关于自我定位。我前面讲了，就是我做管理的时候，我其实有经历过做产品和做业务嘛。那其实呢，做产品的人他更像是一个创造者，那做营销、做销售、做业务的人更像是一个推动者。你是怎么样去定位自己？这两者并没有高低之分啊，并没有说所谓的创造者看起来就更好一些，不是的。如果一个好的产品没有好的推动者的话，它其实也是不会被任何人所知道和欣赏的。所以这两者其实都非常重要，它所需要的能力跟思维也是很不同的。但是不管你是怎样的自我定位，你是否都能够站在对方的视角上去问出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创造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给客户创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是相当之重要的。尤其是很多，如果你们是做业务，本身是做销售、做营销、做广告方面的同学的话，那你们可能还更加的熟悉说客户反馈啊，然后客户需求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是在后端做研发，然后做设计，或者说做职能方面的小伙伴的话，那你们一定要去关注到说你们所做的事情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关系的话，其实一定要去找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去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你想要在管理上有所精进是很难的。那最后就还是加一点所谓的干货吧。那这个是一个中基层的管理能力模型，也是我在上管理课的时候经常会给台下的同学们讲的。我们经常说做中层基层管理，或者说我们要从一个执行者晋升到管理者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自己提出怎样的要求，去磨练哪些方面的能力。这里面其实就分为几个方面，一个是自我管理啊，你管好你自己，你的专业能力啊，然后你的时间管理的能力啊，你自己的我说的沟通能力啊，这些其实都属于自我管理的方面。但更为人所知或更为人所关注的就是管事情跟管人嘛，对吧？那管业务跟管团队也分别都是要有闭环的思维的。管业务是怎么闭环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个业务的闭环，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我接到领导的目标，然后去交付好这个目标。但实际上一个业务的闭环是要从制定计划，这里面是需要有这个上级意图的分解，然后这个计划的分解等等一系列的过程的。那这个制定计划之后是过程的管控，那最后呢还要有一个复盘的改进，这个才叫做一个真正的闭环。这个闭环是为了你下一次做类似的事情或做更有挑战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更有底气做得更好。那另外就是关于团队管理，其实一个人在一个企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就是选育用留。我们首先被选进来，然后被培养，然后被放在各种各样的位置上，然后去尝试去发挥我们的价值。然后我们要希望自己能够，希望我们身边的重要的团队成员能够留下来。所谓的选育用留，它其实对应着就是我怎么样去，作为管理者而言，是我怎么样去识别人才，看到团队里面的人哪些是更有潜力的，更值得去培养的，以及在面试中怎么样在短短的40分钟之内就能够看到一个人跟你所招的那个岗位是匹配的。那我自己自认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 OK， 这也是踩了很多坑才能够走到今天这样的。然后后面其实会更难一些，就是要去辅导培养一个人，然后要去学会把人和事情做匹配，然后要去做好授权。最后这个点是最综合最复杂，然后也是我这两年总是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团队躺平怎么样去激发大家的积极性。这里面是有一整个的激励的理论体系需要去学习，然后需要去在日常工作中去做实践的。所以其实不管是管事情还是管人呢，都是需要有一个闭环的思维模式，然后让我们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有始有终，而且在每一次的循环中能够做得更好，然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眼界和思维都在这个循环中，每一次的循环中得到打磨，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在踏上管理路线的旅途中能够去关注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际影响力，一个是闭环的思维。好，那我的分享差不多就到最后了。那最后呢，我想说刚刚我强行讲了一些干货，讲一些理论，这也是一个干货的时代吧。就是我但凡要去做分享的时候，我都心想啊，我的分享里面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干货，有没有那些硬的东西。但是我今天所讲的主题，就这个职业探索或者说是管理路线的成长，领导力的成长，这些我自认为在我当下这个阶段，我的感受是更多来自于内心的成长，而不仅仅是技能上、知识上的成长。 那关于内心上的成长又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呢？我常常问自己的是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做什么？那我想做什么就还有很多视角可以去问啊，比如说你想做创造者还是做推动者？你想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管理路线？你心里面有着怎样的职业价值观？你做一份工作是为了利益回报，还是为了社会地位的提升，还是为了个人的成长，还是为了成就感，还是为了跟社会产生联系，还是为了助人，为社会产生价值等等？哪个价值观是你更加看重的？这个在人的每个阶段可能回答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问题相当之重要，因为它关系着你怎么样做出一些重要的选择。那第二个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又怎么样去看待别人？我希望我跟我团队之间是一个怎么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和他人以及我们跟他人的关系嘛。这个关系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一直坚持着的。我希望自己能够跟团队是一个平等，是一个共同成长的状态，也能够给到团队，给到我自己足够的成长空间。我希望能够在无论多么高压、多么严峻的环境下，都能够有一个这样的空间。那所以你就需要去找到能跟你相互支持，既能够把事情做好，还能够把你的这种关系的价值观能够维护好的人。所以这个找到跟你气味相投的人是很重要的，那会让你的管理生涯好过很多。那最后呢，就是我愿意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来达成我想做的事，以及什么是我最想保护的和不能舍弃的。那我愿意付出的代价呢，其实就是，我经常吐槽很多博主，就是他们讲他们所获得的成果，他们有多么令人艳羡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是只讲了结论，没有讲代价的。而真实的生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就比如说，经常我要被问到的女性，这个管理者工作生活的平衡问题，这就是一个需要做出取舍、需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你如果想在工作上这几年获得一个高速的成长，你是必须得投入更多的精力。这里没有所谓的平衡一说，你就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到工作中。你的家庭、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父母，就是要去忍受一个这样的过程，你要去不断的调和这样的矛盾。所以这里面也是我们要去想清楚，我们要去付出代价，但代价不重要啊，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想得明白，我们付得起就可以了。但同时，我要强调的是，为自己去划定边界，就是我想保护的、不能舍弃的到底是什么。我很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人走了很远，但是他忘记了为什么出发。那人的最大的迷茫可能就是来源于此，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迷茫了。那迷茫、清醒、坚定，其实这些状态会轮流到来。我自己在这10多年的一个职业生涯中，也是这么成长过来的。然后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大家会在一次又一次关于内心成长的问答之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变化，能够看到自己真正的成长跟成熟。那最后，今天我给大家做了这样的分享，然后这个网络上有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分享，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少听别人的结论。我今天可能也下了一些结论，但这些结论真的重要吗？大家可能回去也要好好的想一想。尤其是我看到小红书啊、抖音啊、IG 啊、YouTube 啊等等，就是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啊，这些网络平台上面，很多人讲事情的时候只想结论不讲代价，以及因为我自己是做其中一个行业的嘛，所以我知道其实很多博主都是做流量生意的，所以他讲的也压根不一定是真的。那我自己在看不同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也曾经陷入到了那样的困境之中。在我迷茫的时候，会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那我会觉得说啊，大家都在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对吧？这个可能国内的同学们都很熟悉。那为啥别人小红书上那些人一下轨道就知道旷野要往哪走，一下就找到了自己就是新的生活目标啊，数字游民也好啊，然后这个体经济超级个体也好等等，为什么这博主是一下子就能做好的吗？但其实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嘛。那我最后的结论呢，还是说你的生活必须由你真实的去经历，真实的去投入其中，而且生活、工作、职业成长确实没有标准答案，答案也唯有在你的追寻之中，在你我的不断的探索之中才会有意义。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哇，1个小时，我的时间刚刚好。那也谢谢大家啊，听了这么长的时间。
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